迎嚟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中外语言节目，我系主持人释明。上一集讲到《圣经启示录》提到万王之王来世道人嘅经文，我哋今日继续讲喺第十九章对兽嘅审判，提到兽被活活地丢在烧着硫磺嘅火湖里，被刑神全灭。对地上的君王及兽的众军的审判，在第十九节亦提到，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中，向天空所飞的鸟大声喊着说，你们聚集来父神的大筵席，可以吃君王与将军的肉，壮士与马的肉，并一切自主的、为奴的以及大大小小人民的肉。这个预示着所有参与和帮助中共对大法行恶者必入无生之门，对拜兽像和受了兽的印记的人裁处。在第十四章提到，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对未来受神印记的人的裁处，在第九章亦提到，有蝗虫从烟中出来，有能力赐给他们，他像地上蝎子的能力一样。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但不许蝗虫害死他们，只叫他们受痛苦五个月。这痛苦就像蝎子蜥人的痛苦一样。在那些日子，人要求死却不得死。还有第一样灾过去了，还有两样灾要来，都得在劫难中被淘汰。对死人的裁决，在第二十章亦提到，死了的人也得受到审判。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丢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神的审判主要是对邪恶势力的代表的审判。除预言师用盖棺定公罪分用这个去表达，由于所有的人在这场大战中都分别站在正或邪的一方，摆放了自己的位置，所以凡站在邪恶一方的人，包括那些不自觉的人，都要在神的审判中受到惩处。在神的审判中，不止同有过错者的惩处，亦有对善良的回报。例如对有神的印记的人，他们得以在神的宝座前唱新歌。这个是在第十四章里面提到，而那些为神之道被斩的人的灵魂，和那些没有拜过兽和兽像，亦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的人的灵魂，他们都会复活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个是在第二十章里面提到。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启示录有两处提到众王。在描述对大淫妇的刑罚的第十七章最后写道，你所看见的那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圣。在第十六章描写第六位倒碗的天使时写道，河水干了，要给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这个就讲明，当万王之王下到人间正法时，天上的众王即是众主跟随下凡，而且主要集中在世界东方， 北京政权统治下嘅中国，喺启示录第八、九、十六章中，以极大嘅篇幅描述咗神嘅大审判时，人类面临嘅大劫难，用六位天使吹号同七位天使把圣神大怒嘅七碗倒喺地上所出现嘅令人战栗嘅景象，描绘咗人类面临灾难嘅触目惊心。历代嘅预言对大劫难嘅悲惨亦有好多嘅描述，例如隋代预言师写到：四海水中皆赤色，白骨如丘满山岭。陕西太白山刘伯温悲记中写到：贫者一万留一千，富者一万留二三。贫富若不回心转，看看死期在眼前。隔庵为六中警示，如果人类再唔醒悟，将会喺怪疾中毁灭，十户难剩一。而类似嘅预言喺国内外嘅其他预言中也有类似嘅描述。喺大劫难中，除赤龙被铲灭，兽被形成全灭。兽即嗰只迫害大法嘅首恶被形神全灭之外，兽嘅军兵即系嗰啲追随协同同怂恿中共迫害大法嘅人，拜兽像同打上兽印记嘅人即党团队员，冇神印记嘅人即系嗰啲唔认同真善忍法理，心里装着法轮功不好的人，都是在神的生命册中被除了名的人，都得在大劫难中被淘汰。然而神对人是慈悲的，启示录第十八章中写到：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因为他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了。神的忠告是为了众生能够逃离劫难，希望那些曾对大法行恶或协同纵容中共行恶的人忏悔罪业，弃恶从善，改邪归正，以行为和善心求得神的宽容。希望中共的党团队员们都能声明三退，抹去受记，包括替死去的亲人做三退。希望所有的人都能了解真相，相信大法好，接受神的印记，进入神的生命册，逃离劫难，走向新生。圣经启示录第21章写到：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没有了。我又看见圣神新耶路撒冷由那里从天而降。这个对大劫难过后人类进入新纪元的描述，新耶路撒冷共有4000里，长、宽、高都是一样。这个就意味着圣城就是整个新世界。第一节就分享到这里，回来会继续讲圣经启示录里面提到的创世主下世救人。 节嘅节目。经文又提到，我未见城内有殿，因有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那城内又不见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城门百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这个意味着新世界将是一个在主神呵护下佛光普照的大同世界。人们将按宇宙大法修炼和升华。启示录第22章写到，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城外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说谎言、编造虚谎的。这一度用生命水预指能使人得以救度的大法，结果子的生命树预指遵照大法修炼的人可以获得永生的正果。而那些未抹去受记、不认同大法和不按大法做好人的人，都不能够进入神的生命册，不能够进入人类的新纪元而被淘汰。在启示录最后第22章多处强调了主神快要回到人间的天机。提到的经文有，看啊，我必快来，赏罚在我，我照各人所行的报应他。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还有下面的一句，看啊，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主神将来人间惩治邪恶，拯救人类，使人类获得生生而进入新纪元。中外预言对人类新纪元也许有好多的描述，如唐朝推背图的59像，参曰无成无苦，无以无我，天下一家自尊大化，仲曰一人为大世界福，手执签筒拔去竹，红黄黑白不分明，东西南北尽和睦。这个是赞颂了法轮大法大道无形的修炼形式，赞颂了大圣人不分肤色、不论地域进行普渡的无量慈悲，赞颂了新纪元给新人类带来的无限美好和世界大同的成像。最后，让我们牢记圣经启示录开头的一段描述，就是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这个就是说，这些预言都是为救度西方白种人的宗教。为什么近代在黄种人的中国广为流传，很多家庭都有一本圣经？这个不正是神为了有更多的中国人能看到启示录，接受神的教诲，避难自救而进入人类的新纪元吗？只要读懂了圣经启示录，就会看清历史的安排和神的慈悲而明白天意。正是圣王正法下凡尘，正邪大战撼乾坤，神的审判定公罪，勿造邪党殉葬人。 此外，冇人想到一首童谣竟然可以尽解天机。古人认为由儿童传唱的歌谣往往代表着天意，主要目的是暗示和警戒人世间的为君者必须归正德行，否则天降灾难是无法避免的。同时和历史上著名的推背图、烧饼歌和梅花诗等预言一样，既是对君王的警告，又有着未卜先知代天预言未来世间走向和人物命运的神秘力量。当然，这些童谣大多都流传在市井民巷，找不到来源和出处，亦没有固定的编词人，朗朗上口，口耳相传，是利于迅速的传播。再加上童言无忌，亦不会因言而获罪。元末的一首童谣预言《黄菜叶谣》，边个亦冇想到，竟预言咗张士诚的最后覆灭和佢三个手下的结局。只能讲是神法是安排历史进程及相关预言的出现。话说张士诚是元末著名的反王之一。元顺帝至正十三年，即公元1353年，张士诚率兵起兵反元，攻下了泰州、兴化、高邮等地。割据范围最大的时候，南到浙江肇庆，北到山东济宁，西到安徽北部，东到大海，定都平江，即是今日江苏苏州，方圆2000多里，士兵有数十万，又占据天下富庶之地。然而张士诚却没有因此把握得来不易的江山，而是沉迷于享乐，他很快就腐败。见这个形势，有识之士纷纷都离开，而张士诚却重用只会纸上谈兵的王敬夫、蔡延文、叶德新等人。他们只知道微上欺下，自觉却无方，而扰民有术。当时平江市井中出现一首奇怪的童谣，人称之为黄菜叶谣。张王做事业，只凭黄菜叶，一夜西风来，干瘪。至正27年，即公元1367年，朱元璋攻破平江城，俘虏了张士诚，彻底消灭了张士诚的势力。而当朱元璋听闻王敬夫、蔡延文、叶德新呢三个人害民恶行后，下令处死他们，还剖腹取出他们的肠挂起来，直至变成孤立，以此警告后人贪腐害民、祸国殃民的人。后来人民先知道，原来这一首《黄菜叶谣》竟是一则童谣预言。张王做事只凭黄菜叶，就是指张士诚重用王敬夫、蔡延文、叶德新这三个贪官。朱元璋定都南京，张士诚定都平江，亦就是苏州。南京是苏州的西面，所以一夜西风来，指的是朱元璋打败张士诚，干瘪则预示这三个人贪腐后的结果与报应。他们的肠被悬挂起来，变成孤立。智者往往通过对预言的解读，可以提前知晓未来的方向，从而趋吉避凶。 就好似圣经中记载嘅诺亚方舟一样，信嘅人都可以乘上方舟而得救。如当今不仅中国，世界上都流传着天灭中共嘅语言。相信呢个亦唔会系偶然嘅，只系时间嘅早晚而已。历史进程到咗今日，有智慧嘅人早已看懂天机，明白真相，脱离苦海，呢个先至系正道。今日就分享到呢度，多谢大家嘅收听，我哋下周同样时间再会。